腓立比书，腓立比书第一章，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十五节，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，也有的出于好意，这一等是出于爱心，知道我是为便民福音设立的；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，并不诚实，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。这又何妨呢？或是假意，或是真心，无论怎样，基督究竟被传开，为此我就欢喜，并且还要欢喜。我想这节圣经呢，对我们来看，这个当时神怎么借着利玛窦把天主教就带到中国来。那我特别讲的天主教，我没有讲福音。我们知道说，福音慢慢世界化、世俗化以后就变成宗教，所以我们要知道说，传到中国来的不是原来的福音，传到中国来的是福音已经变得直，就是传就是。在传福音的口里，福音已经变得直了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现在给人看的是外面一个宗教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们知道说基督总是被传开。那么这是在明朝的时候，在元朝的，在早期唐朝的时候，就第七世纪的时候，第六第七世纪的时候，你看景教就来到中国。那景教来的中国是按理来讲应该把十字架带来，因为他们最看重十字架。那个时候他们没有把圣母带来，因为他们不相信圣母是神的母亲，他们不相信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在真理上他们是清楚的，但是呢，因为也是基督教慢慢教会已经变了，走了样子了，所以就变成了一个宗教。所以呢，你看他们非常看重十字，到无论到什么地方都给人看见十字架。所以他们的庙，他们的这个聚会点叫什么？叫十字次，起到叫大形式，因为他们从罗马那，从罗这个算是从东罗马那一带来的，所以呢叫大形式。那么所以这个就是唐朝的时候，那么怎么样来到中国？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不管他是或假意，或是真心，或是已经把福音变了质，或是把宗教带到中国，但是不要紧，基督究竟被传开了，那为此我就欢喜，并且还要欢喜。所以我们就特别来看到，我们已经看过景教怎么到中国，我们也现在来看这个利玛窦怎么样到中国。那上一次我们点了一下，因为我们讲了一些不少背景的资料，所以呢，关于利玛窦本身我们讲的不是太多，但是我想我们今天稍微的深入一点。那么还有呢，因为我们现在有几个图片，那么这个就是给我们看利玛窦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，那么对中国的影响为什么是那么深啊。这个利玛窦呢，这个马窦是马吊就是马太的意思。那么这个利玛窦呢，在他的姓是 Ricci，R-I-C-C-I 啊，所以中国人他到了中国以后呢，他取的名字叫利玛窦。所以我想我们现在一般人对他的印象都知道说有一个人叫做利玛窦，那么这个人当然是意大利人，我们讲过了。那么他从小的时候就是因为在耶稣会的一个学校里面读书，他父亲就很担心，因为他一直想说能够参加耶稣会。那么那个是耶稣会刚开始的时候，根本还没有严格说了还没有所谓的反改革运动。那就是因为耶稣会这些人最早耶稣会这些人还没有反改革，到1530几年，你看马丁路德是1517年开始改教的，那大已经过了17年了。过了17年以后呢，那当然这个对于整个罗马天主教当局来讲受了很大的打击，他们一直希望能够拿回来等等等等。但那个时候呢，就在罗马天主教里面，他们很自然有一个复兴，可以说是Catholic Revival。 那 Catholic Revival 是谁带出来的呢？就是这帮耶稣会人带出来的，他们觉得要把自己奉献给主。那么他们的创始人呢，就是我们说过是 Ignatius 叫这个纳丢。那么他呢，因为在战场上受了伤了，然后主对他说话，他就写了一本书叫《Spiritual Exercise》，就讲了属灵的操练。那这个是个古典的名著，所以的的确确就得着他们，然后和七个最早的人，那包括沙乌略在里面，他们呢就彼此相约，他们愿意做跟随主耶稣的人，啊，他们就愿意做，所以他们认为他们是耶稣会的会士。那么这个是，那么是，但是不要忘记，那个时候呢，那他们一定像这种的 order， 他一定要跟这个罗马教会当局登记，或者要教皇称许才可以。在这个以前不是有道明会是 Dominican， 啊，还有方济会，方济会就是 Franciscan 是重在贫穷的，啊，他为着出去要求像乞丐一样，啊，他是，但是这个是 Franciscan 方济会。那么还有呢，就是道明会呢，就是我们说过 Dominican， 他们是很有学问，也读圣经的，所以每一个会都有它的重点。都修道会都有它的重点，他们直接是受这个教皇的管辖的。后来慢慢也走了样子，你知道吗？所有欧洲教皇所拥有的那个土地，他谁去管那些土地呢？谁做了他们那些农夫的地主呢？那表面上是教会当局，因为在欧洲有一半的土地都是教会的，那谁来管理他们呢？那么教皇就是把所有这个管理权都交给这些道明会的人呢，还有就是方济会的人呢，或者就是像比方耶稣会的什么等等等等。所以耶稣会他们兴起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刚刚好就是马丁路德改革的时候。那改革有的地方对他们来讲打击最重，还不是打击最重，就是实实在在在历史上他们的行为上、道德上不只是有瑕疵，是太严重，离开圣经是太远太远了。许多很羞耻的历史，所以这个我相信说，这些耶稣会的人，他们的确从里面有很深的感触，他们希望说他们要悔改，他们希望说，所以有一半的人他们真的过一个非常敬虔的生活，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在里面就在天主教里面很自然的就兴起了一半的改革的运动，就那个改革是，所以从里面不是像马丁路的那个，马丁路的改革从真理着手，他不是。他根本就是从行为上希望说，好，现在既然大家诟病讲了那么多，而且看见教会那么多黑暗历史，那么他们承认我们是错了，现在我们要回头，要回到神的面前去。不过有一件事就是他们坚持的，就是他们仍旧对教皇效忠。那么在那个时候，他不管教会怎么错，不是讲过了吗？他们里面有一条就是说，我们如果觉得是如果我们以为是黑的，就是我们不如只要我们以为是黑，就是说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如果以为是黑的，但是呢，如果教会当局是白的，那我也是怕是白的。所以这个顺服是到了超良心的地步。所以你看见这个耶稣会的爱主的心是蒙主悦纳的，但是因为这个缘故，他看不见光，因为完全超过良心的。所以当一个人完全超良心顺服的时候，他根本不顾良心的感觉。所以这个就越过了神对每一个人，因为每一个人他的良心要向神负责的。所以一个人顺服到一个地步，完全超良心了，他里面完全黑暗，完全看不见。他不是不要我们光照，他不是不爱主，还是很爱主，没有做，但他永远看不见光。永远看不见光在什么地方呢？因为他已经超过他的良心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就晓得说，真正点起这一把天主教范围里面的复兴的火的是谁呢？就是耶稣会的人。我想这一点很重要。那么耶稣会里面七个创始人里面有一个就是沙乌略，那么就是他把福音送到印度去。如果你特别注意，这个没有几年就到了印度，而且呢，在印度在日本那个很有果效。所以这证明什么？证明说的的确确他们很多地方叫人佩服的，叫人没有，而且得救的人数是就是成千成千这样的得救。所以就我们姑且不说得救吧，起码成千成千人就加入了天主教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说，这个先是沙乌略，然后沙乌略呢，他本来要想到中国去，要去见皇帝，衣服都准备好了，这个没有想到这个壮志未酬身先死。 他结果就死在这个上川岛，上川岛就是离开广东这个广东台山附近，所以严格说来，他是死在中国，他最后的目的没有达到，他希望能够到皇帝面前去，礼物都准备好了，衣服都穿好了。那么那个时候，当然他是代表葡萄牙啊，不要忘记，澳门，所以是澳门，是因为那个时候澳门已经是葡萄牙的殖民地，所以现在他如果代表这个葡萄牙，代表这个葡萄牙的王，国王，那么他可以直接去见皇帝的，因为他的确等于是像大使一样。但是没有想到呢，他就死在中国。那么结果就是因为他死在中国，那么现在你看是利玛窦。那么等到这个沙勿略不成功的时候，他就继续接上去。那么按理来讲，门儿都没有，因为那个时候的明朝啊，已经采取锁国政策。因为这尤其东南海沿岸，东南沿就尤其这个海沿这个沿海，那么通通是很多的倭寇，就是很多的海盗。那么，然后因为倭寇的这种，所以最后他们就把整个海岸线就统统封死了。所以这个整个的明朝跟清朝，所以能锁国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受了太多这个倭寇的侵扰。所以从此以后呢，没有一个传教士可以在中国传教是不可能的。你可以到澳门可以，但你进广州什么这个就根本不可能。所以今天你要死在中国都不可能，就是这个沙勿略是他没想到是病死的，而他的目的是要到哪里去？他的目的要到广州，然后去见皇帝，到北京去的。结果还没有完，他就死了。后来听说呢，他就2年以后就运回到印度这个果阿。那印度的果阿的时候，哎，他们发现他们的尸体，他的尸体没有腐烂，这个也是。后来就是为什么他成为圣人，因为这个道理在。那么这个是在，这个是后来他送到这个送到果阿。那个时候谁在果阿呢？就是利玛窦在果阿。那利玛窦呢？他起头觉得在意大利的时候，他就和其他14个修士，他决定要到印度去传教，所以呢，后来被批准了。当然他还年轻呢，所以他们大概受训练。那个时候所谓的普属印度叫做 Portuguese India，那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说最早发现印度的，最早发现这个印度的这有一条路的，这条路的是，他们这个发现了以后呢，他们很自然的，我们知道他们就派遣人，就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如果要到印度，不可能往东走的，因为东面有土耳其回教的国家，所以他们一定往西走。所以大概花了6个月的时间，他们就终于到了印度。到了什么地方？就是印度西边的地方。我想大家可以看看这个第二，利玛窦的世界第二张图。这个第二张倒数第二行最左边，你看那个不是印度吗？然后果阿就是果阿，就那块地方是果阿，所以这个算什么呢？这个算是印度的，算是葡萄牙的一个殖民地。那么其实沿海包括什么马六甲在里面，这通通是葡萄牙的，包括这澳门通通是葡萄牙的。所以那个时候葡萄牙的确得了这么多的殖民地。那个时候在印度最主要的中心什么呢？就在果阿。所以等到后来所谓的普属印度，所谓普属印度不光是印度，包括非洲在里面，包括莫桑比克，也都是讲葡萄牙话的，也都在里面，包括澳门呢。所以那个时候整个普属的印度，是表示说，在这一带所有葡萄牙占领的殖民地，然后呢，他们变成一个省，当时葡萄牙这个省呢，那么有一个总督，那么这个总督的总督府在哪里呢？就在果阿。我想这很清楚，所以很自然的，你想看，因为耶稣会的创始人之一就是沙勿略，他做了整个葡萄牙的，可以说他们给他一个官衔。所以现在他无论到什么地方，你看很自然的福音呢，他就到哪里，他就可以直接去找皇帝，直接见他。所以这样慢慢他就把这些，就把天主教就带过来。所以这个是从果阿，那么果阿的景色是非常美丽，如果大家上网去看的话，那是非常非常漂亮。那么这就是果阿那一带，所以他可以说在那里登陆。 那么等到在那里登陆以后呢，那当然了，他又在那儿学，他当然因为也上了这个学校。那这个学校是什么学校呢？这个学校就是如果你看啊，看最下面这一行，最下面这一行，最下面这一行，你看最右边，最右边就是利玛窦事件最右边。那么现在呢，这个那个学校叫做圣保罗学校。这个圣保罗学院，保罗学院是谁设立的呢？就是沙乌律设立的，所以他在那里办了一个。然后后来呢，他们的工作不就开展到这个中国嘛？要那中国第一个根据地当然是澳门了，所以呢，在澳门也设了同样的圣保罗的学院基础的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这个最右边最就是利玛窦这个最右下角的那个门呢，到现在还留着，意思就是说后来经过了一些变化了，比方说就是因为有什么瘟疫的什么，所以后来慢慢就不用了，所以就搬了一个家。但是现在呢，到了经过这么多年，还剩一扇门，一道门，所以那个学院的门呢，现在还在，就还在那里，就代表什么？代表耶稣会到了哪里？已经到了印度，所以这是可以说，今天你说耶稣会到了印度还留下什么标志呢？就留下那个标志，就是这么一道门。那这道门是什么门呢？就是保罗学院，圣保罗学院的门，这是一个门留下来的。好，那么所以在那个时候呢，我们知道说，这个当利玛窦在那读书的时候，刚刚好，那么这个他刚刚好这个沙乌略呢，就尸体就运回来了，所以他亲自看见那个遗体。那么然后呢，当然你知道他知道说沙乌略根本没有完成他的遗志，但是那个时候他其实还不一定想到中国，因为你要知道这耶稣会人是完全顺服的，他掉到哪里就像棋子一样，你说到哪里，你说今天到土耳其，我们到土耳其，你今天要我寻到我就寻到，你要我怎样都怎么样，他是完全绝对的顺服。所以后来呢，就是因为有一个神父派到澳门，本来要到中国去嘛，到澳门他是因为这个中文怎么学也学不会，所以后来他们说这个不行，我们再找一个比较年轻的，所以后来呢就把谁就叫去了呢，就把这个利玛窦叫去。所以他们最早的时候在哪里登陆呢？当然在澳门登陆，因为澳门是葡萄牙的嘛。那么在那个时候呢，有意思在哪里？有意思就是说，等到耶稣会到了澳门，他也来一个什么学院呢？也来一个这个就是圣保罗学院。那么圣保罗学院当初就像最左下角最这张图，这张是画的。所以就是早期的时候，他们到的时候，他们就盖了这么一个学院。结果没想来一个大火，这个大火以后呢，就剩下最中间的这一块。所以如果大家今天到澳门去的话，那个是一景之一啊。这个礼拜堂什么都没有，但是呢，这其实就是那时候学院的门呢、啊。所以就是前面这一面，后面全部烧得光光的。那么这个叫什么呢？这是澳门的圣保罗学院。你不觉得很稀奇吗，弟兄姊妹？你看看，这个可以说是耶稣会一个在印度，一个在中国的根据地。你知道一开始。好了，结果不管怎么样，最后呢是留下痕迹，最后都剩下一道门，只剩一道门，整个建筑不见了。你看看这个寡的是如此，就是一道门，澳门也是一道门。所以下次如果大家到澳门去的话，不要忘记了，澳门就是最早可以说福音在我们姑且说这个基督教在中国登陆，就是天主在中国登陆的话，那个原因在哪里？就是在澳门。为什么澳门？因为它是普属的澳门，是那个算是澳门的殖民地啊，不，是澳门的殖民地。所以当然到那里没有什么困难，所以他们都是从那里开始。然后利玛窦到了那里以后就开始学画。那利玛窦特点，第一个他学画很快，第二个他记忆力好得不得了。你等一等，你就看见说他这些地方是他的的确确与众不同。然后从那里以后呢，当然他们去千方百计怎么样能进到中国，这个很重要，你脚怎么踩得下去啊。他们当然不做黑人，但是呢他们的确希望说不管怎么样脚能够踩进去就好，因为他们觉得脚能踩进去就可以了。后来不知道怎么样来了个机会，那么这个详细的我不去说他了。那么就后来说是有一个机会，什么呢？有一个机会就是在广东肇庆那个地方，哎，说是肇庆那个肇庆府那个知府呢，哎，这个不知道为什么对他们很有兴趣， 所以好了，所以他们就到就去了。但去了以后，我们讲过，这个因为这个两个外国人，这个不可能进到中国，怎么可能呢？所以他们两个人呢，刚好就穿件和尚的衣服，全部是和尚的衣服。那么和尚的衣服，然后你问他们，你们从哪里？他说我们从印度来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这个佛教的衣服，佛教徒，这个修士当然，这个和尚当然从印度来。所以他们没有撒谎，他们的确从天主来，他们的确从印度来。所以一路上遮遮掩掩的，就怕别人发现他们。所以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他们就是给人感觉他们是佛教徒一样。好，所以就到了哪里？就到了这个，就到肇庆。那肇庆呢？那个时候，这肇庆府就是最这个利玛窦世界这个最右左上角那个，就是这个。这个如果大家上网去看，是个红的，叫做红楼。所以那个楼呢，是这个一直到现在还留着的。这个还留着，就是说当时呢，他们到了那里以后，他们当然去找这个知府了。这个知府姓王，叫王旦。那么王旦这个知府呢，当然对这两个人很有兴趣了。那等等，你知道为什么？他这个立马都很有办法，他的确很有办法。所以呢，他一到了那里以后，那么当然就告诉他们说啊，我们呢，就是觉得我们呢。也是做，他其实还是做一点生意了，但是不过问题就是，不是他们说，他说这个在澳门太吵了，我们都是信天主的，所以呢，我们希望能有一个安静的时间，所以他并没有说我来传教，如果我来传教的话呢，一定很快就被赶走的，所以不管怎么样，他这一脚先踏在里面。那么到了这个见了王旦以后呢，那么他们要应许几件事情，这有几个条件，后来对他起头去了以后呢，他们就第一个啊，他们还是穿和尚的衣服就去的。去了以后呢，他们当然中国人感觉你就是出家的和尚，类似和尚，虽然我们不大懂得佛教有什么不同，但是总觉得差不多，他们怎样都差不多。好，那么他们讲说澳门太吵了，也是真的太吵了。那么到了肇庆呢，希望说能够安静一点，所以他们就愿意留下来。所以过两天呢，他们就消息回来了，说好，你们如果要留下，有几个条件，有六个条件。第一，不可以再让别的洋人加入；第二，就是必须穿着我们的服饰，我们怎么穿，你们要怎么穿；第三，要遵守本国的法律和习俗；第四，要服从长官；第五，他日如果要结婚的话，一定要娶中国女子为妻；第六，必须中国化，做天子的臣民。好了。这个最后呢，他们完全一口答应，完全一口答应。他们觉得只要能够留下，就好了。所以呢，因为这个缘故呢，他就真的留下了。留下的时候，当然他们说能不能请知府那个是最大的，能不能帮我们给一块地方给我们？所以后来他们说好，那你们去选一选好了。所以大概他们是从东门那里过来，东门附近有个塔，这个塔呢叫重禧塔，就是这个。这个立马到最终上面这个重禧塔，那么你看啊，这个重禧塔旁边有一块地，你看你们这在右边那个图，这是一个塔，但现在如果看有一个石碑在那里，这个石碑就告诉我们说，当初最早的时候呢，他们就把这个地方给他们，所以其实好，我们给你一块地方，那个大概是40平方建，就是平方英尺，这个平方尺的一个大小，所以其实他们愣住了，因为他们的目的要盖天主堂了。这个这么小，这个怎么行呢？所以他们就跟他们讲说，我们的不行啊，因为我们要有我们的寺。那么当然中国人搞不清楚，说你看我们旁边很多庙啊，你到哪里都可以啊，就可以去了。我说不行，我们不能拜那个庙，不行，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地方。所以他们说好了，讨价还价，我们再加一倍给你。所以后来呢，就那个地方就来，就下来了。所以再待下来，他们就盖自己的房子，那么上面有十字架啊什么的。那么这个，那么应该叫什么名字呢？你对外国人来讲，你讲天主堂，没有人知道的嘛啊。所以呢，他有一个房子，但他那个整个的建筑呢还是西式的房，所以后来闯祸就闯在这里，因为它很漂亮，西式的那么好，那么这个就盖好了。那么盖好了以后叫什么名字呢？那么就请知府来题字。那么叫什么名字呢？大家看啊，这个字。这个像个签字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个字应该念什么？应该念仙，应该念仙，所以变仙花寺。 所以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个天主堂呢，就是鲜花室。那么好了，这个大官来了，当然要给你提几个字了。所以说，西来净土，这是佛教的用语嘛。你看，从西边来呢，这时候是干净的一块土地。好了，那么问题是这个地方啊，这个天主教特点在哪里？天主教就是有很多偶像啊，所以那个时候呢，他们就把圣母像就放在那里。那么这些中国人来了以后，觉得这个人家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什么神嘛，我们礼貌上也拜一拜，所以很中国人跑去拜一拜。这个拜拜没有多久以后，哎，他说奇怪，他们拜的是女神，有点像中国的观音不是吗？有些女神，所以久了以后，立马都觉得不对了，这个不能这样拜。所以赶快就换了耶稣基督的像在那里，所以你明白，所以你就知道说，后来他们叫这个地方叫什么，叫做后来叫这个地方叫什么，叫圣童真院，就整个的院，整个的大院，整个的 building， 整个的建筑叫做圣童真院，童真就是 virgin 嘛，对吧？圣童真就是指着玛利亚，纪念玛利亚，所以你看整个给人的感觉，第一个不是传耶稣。第一个就是说，哎，传圣母玛利亚，然后你看圣母玛利亚的像啊什么的，所以人家当然中国人，你看我们这边佛教有这个像，那个像现在也差不多嘛，而且他们来的又是，而且他们一直还是穿和尚的衣服啊，还真的，而且呢，到时候这个有什么问题，他也替你念念经啊，也替你祷告，也是这个样子的，所以在中国人的感觉里面，根本就是反正就是。跟佛教差不多了，虽然他们懂得不多，不过礼貌上呢就去了。不过这个利玛窦很聪明啊，利玛窦他知道啊，有些东西中国人从来没有看过的，所以呢，他就在那个特别弄一个房间呢，像可以说是可以就像什么呢，就像一个图书馆一样。所以他把一些这个西方的一些图书呢就放在那里，所以这个就是中国内陆第一所建立的这个西方的图书馆。啊，就在那里建立，所以很多人呢就跑来看，那跑来看看什么呢？他在里面呢就画了一张地图，花了一个月就画了一张世界地图。不要忘记啊，那个时候中国人对世界的观念不清楚的，那个时候整个是中国的地图只有中国，别的就没有了。所以这一次呢，你跑到他那个图书馆去一看，才知道这个世界不光中国那么一点，还是很大很大。那么，但是不要忘记啊，那这个时候呢，他就这个上面就不再用英文写，他就用中文写，所以他做真的用中文来做。还有呢，中国人算什么时间什么子仇啊，什么这些，所以就把那些罗马字全部改成中文的。所以说中这个可以说这个中国内陆第一所西文的图书馆是在肇庆，还有呢。中国第一幅中文世界地图就是在那里。那不止如此，这个利玛窦呢创了，在肇庆创造了五个第一，刚才已经第一个，它是中国内陆第一座欧式的天主教堂，是第一，叫鲜花，这是鲜花寺啊。第二就是中国内陆第一所西文的图书馆，第三是第一幅中文世界地图摆在那里，你只要去那里，你就这个世界有认识了。那么第四呢，就是他和当地的人就合编了一部这个普汉的字典，就是普文到中文的这个字典，这是第一部，从来没有过的。那么然后呢，最有意思是什么呢？最有意思就这个，在这个烟花寺旁边有个钟，你说钟有什么了不起？不要忘记，那个中国人从来没有看过这种钟吗？这个钟是自鸣钟，就当时它自己会叫起来，到时候就哐哐哐会叫起来。我像现在的年轻人恐怕都没有看过这个钟，所以如果你要教他的话，有一个办法就是你如果用 iPad 的话，你的 iPad 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弄一个钟，到时候也可以滴答滴答，而且到时候一个几点钟就敲几下，几点敲几下，现在都没有了。那个时候呢，不要忘记，这个中国人从来没有看过这种钟啊，从来没有看过这种钟啊。所以呢，结果我们知道，后来慢慢王范呢，不是跟这个成为好朋友以后吗？他就说，因为他就或者这样说吧，这个等到他们答应给他这块地以后呢，那么然后呢，这个那个谁呀、就是立马都要送东西给这个知府，那送什么东西呢？就送一块玻璃，那个玻璃就是我上次讲过，就是三棱镜嘛。三棱镜，你这个对着太阳的话，你看有五彩亮出来， 而且那个玻璃那是根本没有的，在那个是在意大利才有玻璃，在中国没有玻璃，就是门的什么都是什么都是都是那种透明的体，都不是玻璃的，所以都不是玻璃，就是那真正的玻璃呢，他从来没有见过，而且呢，他一看呢，那个这个能够变成彩虹的，就像钻石嘛，钻石里面也有火嘛。所以呢，这个王冠他们呢，根本不糊里糊涂，根本什么也不知道，以为这是宝石，宝得不得了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他第一个他就很感激他们，让他们留下来，所以就给他们这个给他这个碗，给他这个三棱镜，看，那么所以我要送给你，送给你去。他说好，我把你呢这个拿回家，就是让我家人开开眼睛。那么然后完了以后就请人专人就把它退回去，因为他最怕别人说他是贿赂，所以他因为他觉得很贵的东西，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三棱镜很便宜很便宜的，但是呢对中国人来讲从来没有见过这个洋玩意儿，所以呢他们真的很有意思。那么这是一点。第二点呢，就是后来慢慢他就知道说有一种钟啊，会到时候他就会响，到时候就会响。那当然，那个谁不会，这个王伴他不会说你送我一个，他不会，他还是非常，守住他的地位的。所以呢，他就这样说，他说好不好啊？我给你买一个钟，买一个钟。但是问题就是买一个钟，那个时候意思就是从印度呢就运过来，弄了半天，后来他们觉得发现这个技术上有困难，买一个钟弄过来很困难，所以就特地呢就从印度就送了一个钟匠过来。中将过来以后呢，然后呢就再造磬，请个印度的匠人就做了这么一个自鸣钟，这个到现在还在的，这个自鸣钟就这个自鸣钟。那么这个自鸣钟呢非常中国化的，上面呢它不用阿拉伯的刻数，它是用按中国的习惯子丑什么什么辰几什么这些几，反正用这个的，非常中国化的。那么完了以后呢，他就是送给他。觉得这个，所以他们特地，所以这个是专门在中国内陆做的第一个钟，从来没很多钟都是进口的，那这个钟呢是完完全在中国做的，而这个做的在哪里做的，在肇庆，广东肇庆做的。做完了以后，当然就送给这个，送给谁啊？送给知府了。但是过几天以后，这个钟就停掉了，他不知道怎么去修它。后来弄得太麻烦了，后来最后还是送回到鲜花市去，后来最后来摆到鲜花市。一直传到今天，这放在博物馆里面。所以呢，这个大家如果有机会到肇庆的话，广东肇庆的话，那么这个也是一个很有趣的，你可以看到那个利玛窦的那个钟。那么，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，当然跟知府的关系是非常好。所以这个大概就是他在这个肇庆那段时间，那么。所以你看已经很了不起了，做了这么多的事情，所以当然就跟那慢慢这大家就知道，哎，这个所以利玛窦他吸引人，严格说还不是用福音来吸引人，他就是用这些高科技，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耶稣会人他们是非常注意科学，对，注意追求学问的，那么他们传福音很重要的利器就是用这些的知识他们所知道的。所以最早利玛窦就是这样子，利玛窦那么好，所以结果呢，当然他跟只要跟知府的关系好了以后，他们就让他待一段时间。但是没有想到这个广东的总督换了以后呢，那现在当然这个知府就被调到别的地方去。那么这个广东的总督有一天到了肇庆，就看上他那栋房子，就是那种很漂亮的房子，央视的房子，所以呢就。怎么样就把它没收了，就没收了就把它打发走，说你回澳门去，就回澳门去了。哎，回澳门的结果还没有快，他以为这下我真的回澳门。这个路走一半呢，那么他们就这个总督就派人来赶他，追赶他。那么有两个说法，一个说法他太太梦了什么个梦，反正就是反正觉得不安，他觉得我不能这样白白把你赶走啊，最后就问他，那么你告诉我你到底要你怎么样？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当然他就抓住这个机会，他说我只要能有个地方传福音就可以了。所以后来呢，他们就建议他，就是这个总督建议他，那你到邵州去好了。那到邵州去，同样你就到了半天，大家还以为他是和尚，所以起头你在哪里住呢？结果就把他送到邵州有一个庙，就是先到那里去，结果根本就走错地方了。后来他说我的目的就希望说能在邵州呢就歇歇脚， 那么希望也是一样的。所以现在问题就是，你慢慢的从肇庆，现在起码他没有把你赶回澳门了，你随时要赶回澳门，所以现在你又有个机会，现在你可以在邵州就留下来了。在邵州的时候呢，就碰到一个人叫做翟太素。那么这个人呢，是向来这个这个人呢，是翟，就是翟，就是两个木下面的啊翟。那么翟太素，太是太阳的太，素是素食的素。那么这个人呢，他年轻的时候行为放荡，然后呢被家人赶出门来，然后他做乞丐。但是后来呢，我们还有这个倾家荡产的，因为他要炼金啊，什么学习炼金术，所以最后潦倒的不得已的就跑到来找斗马这个利玛窦。那么他想从利玛窦里学会什么炼金术，他以为说利玛窦会炼金术，其实利玛窦不会啊，利玛窦只会一些知识有的，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教他，就所以慢慢跟他传福音呢，哎，他就得救了，他就变成利玛窦的弟子，而且变成他的助手。那么那个时候呢，利玛窦呢，他总是要教导中国人有几何学嘛。那欧几里得的几何是很有名的，说欧几里得的这个，他就把他的几何呢就翻成什么，就翻成了中文，翻成英文。那么这个就是中文，就是这个，是利玛窦世界最右边这个，你看到吗？这个是几何原本。那么这个当初第一章就是这个翟太素呢跟这个谁利玛窦翻的。那么翟太素当然还是有点办法，他在学这个学生人中间呢，不是在这个儒家，在这个什么，在这个怎么说，在这个读书人中间呢，还算是后来慢慢他有大力的推荐利玛窦什么。那么利玛窦是有点东西，不能说没有东西嘛，尤其这些东西他们都是开眼界的，从来没有看过的。所以呢，那个时候，哎，是他就认识了不少人。所以在邵州，他主要的果子是这个翟太素。然后翟太素呢，因为都在读书人中间，所以翟太素就提醒他，他说：“你今天穿和尚衣服，你只能够这个普通比较下层阶级的人他们会欣赏，但是普通中上的人他不会欣赏你。”所以那个时候刚好他在邵州，他就很用功啊，专门读四书。当然不光读了四书呢，还要第一次把四书呢把它翻成了英文，所以这是很了不起的，翻成了英文。那么他又钻到四书五经里面去了，所以他对于早期的儒学，不是后来，不是明代的那个儒学，在早期儒学呢有很深很深很深的感动。然后他就想说，照理圣经里面，那么比方说孔子讲啊什么，或者于天呢无所导也什么等等，那是周朝的讲天子什么的，所以他读那段历史，他就觉得这个儒教啊跟这个天主教呢应该很多地方很近的，很像的啊。所以呢他一面读四书，另一面呢他这个谁啊，翟太素就告诉他说，你不要再穿这个衣服，你换另外一个衣服。换什么衣服呢？结果当然就换了儒服。所以呢这里有一张照片是儒服，大家看这个立马都是世界第二行最右边这个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儒服呢，戴一个帽子啦，还有是很长很长的绸啦，宽宽的袖子要宽宽的，那么还有边上都有蓝边的，什么很考究的，啊，然后呢，这个一举手一投足呢，就是很明显的，就是很像这个很有学问的样子。那我这里呢，有一份的资料，就因为我想在座有的人知道什么叫儒服，有的人可能就在电影上看到，但真正儒服什么样子呢？这里有一个形容，他说呢，这是一件长到你脚这个绸袍，然后长袖飘飘，那么紫色的领口呢滚了两寸，阔的淡蓝色的边，里面有衬里，腰间有束带，宽阔的衣襟呢在胸口搭上，边上呢绑着蝴蝶结。然后呢套上和这套衣服相配的黑色方形高帽，黑色方形高帽。那么鞋子呢是一只绣了细枝花纹的布鞋，还手里还拿一把扇子，那这才算。那么还有呢，你为了要穿儒服的立马窦，第一个他还留了胡子，这个胡子呢是一直到肩上的。那么还有呢这个一直到胸口的胡须。那只有两点他没有办法迁就，第一个就是每天早晨要花一个钟头来梳头，这个他不干，还有一个呢就要把指甲留五寸长，这个他也不干，那么其他的他完全照办。 所以你就知道说，这个利玛窦他真的为主要把天主教送到主，他只要能够踩在那个地方，他什么都肯做。